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 Pourquoi， 翻译起来就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4月4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播瓜笨瓜秀第215集，我是主持人 Ron。 赶快先说一下，昨天4月3号早上7点58分发生瑞士规模 7.2 的强烈地震哦，这个地震让所有人都吓坏了，所以最近一定要格外留心余震，还有呢自己住家的房子状况，或者是水管或者是瓦斯管线哦。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4月4号也是清明节儿童节开始啦，那连假返乡啦或者是扫墓啦都请格外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呢，明天4月5号凌晨是大甲妈祖绕境起驾，有要去找妈祖追妈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Jim、Winder、洞洞，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9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对你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礼拜3月28号到4月3号重要的性别平权议题新闻。这个新闻呢当然就是跟泰国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个月3月27号的时候知道了泰国的众议院高票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那在4月2号的时候呢，泰国的参议院一读通过了这一项法案哦。票数相当高哦，以147票赞成，然后只有4票的反对，也只有7票的弃权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把婚姻法当中对于性别的一些称谓用语改过来，比如说男性、女性、丈夫、妻子，改成中性的词汇，可能是伴侣或者是配偶。那这一次的这个法案呢，它在参议院结束之后就会移交到了委员会做进一步的审议。整个流程简单来说，就是众议院通过之后，让参议院提出修正案，然后送交委员会审议，审议完成之后再回来到参议院做第二次的投票啦。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看，因为呢，泰国极有可能会成为亚洲第三个认可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关于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当然目前焦点都在泰国身上。不过呢，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去年2023年12月的时候，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就允许神父祝福同性伴侣。当然这件事情引发了保守派的愤怒啦。那在最近呢，也就是4月3号的时候呢，方济各以西班牙语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叫做《继任者教宗方济各冒号我对本笃16世的记忆》，里头就说到了哦，已故的本笃16世呢， 他曾经在一群反对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红衣主教前面捍卫方济各，让方济各感觉到找到了盟友。我们都知道天主教很反对 LGBT， 那保守的本笃十六世呢，过去也并不支持 LGBT，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方济各呢很多次的表示说，同性伴侣有权受到民事结合法的保护，而且在他任职教宗这11年来哦，他非常努力的让天主教会对 LGBT 群体更加的开放。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的一群红衣主教就去跟本笃十六世抱怨说，哎呀，方济各啊，支持同性民事伴侣关系这件事情呢根本就是异端邪说。不过呢，本笃十六世在听完之后呢，告诉这些红衣主教说，方济各所说的并不是异端。这也就是为什么方济各会在他的新书里面说，本笃教宗就像他的盟友一样哦。希望未来天主教或者是其他的宗教面对 LGBT 议题的时候呢，能够保持更开放的心态。不过说到 LGBT 议题，有一件事情最近被拿出来讨论了，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李安导演的电影《断背山》。《断背山》在2006年的时候呢，拿下了第78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最佳原著改编还有最佳原创配乐这三个奖项。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最佳影片应该也会是《断背山》拿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颁奖人杰克·尼克逊在打开信封的时候表情非常的惊讶，因为《断背山》并没有拿到最佳影片这个奖项。李安现在表示说，其实奥斯卡主办单位是美国影艺学院，在那个时候对于同性恋的爱情故事的确是存有偏见的啦。是一直等到11年之后的2017年才由月光下的蓝色男孩这个电影拿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从这三个新闻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全世界对于 LGBT 的改变，从电影的、从国家的法律上的、还有从宗教上面的，这些改变都可以看得出来 LGBT 的平权正一点一滴的前进。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会跟我们聊疾病这件事情，因为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而这个乐团呢，他们把疾病变成了歌曲，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意思？我们待会跟我们来宾多聊一点，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4年4月4日，5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8年的4月4日，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遭刺杀身亡了。关心人权议题与美国历史的朋友，相信对马丁·路德·金恩这个名字不陌生。他是美国牧师，是社会运动者，也是人权主义人士，更是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他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争方式争取非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在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成为美国进步的重要象征。马丁·路德·金恩出生于1929年1月15日的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他原本的名字是麦可·金恩。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前往当时纳粹德国政权的柏林，参加了第五届浸信会世界联合会议后，更改了自己与儿子的名字，用以纪念16世纪宗教改革家，同时也是德国神学家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金恩很早就展现学习天赋，就读高中时， 他跳级免读九年级与十二年级，十五岁便直接进入莫尔豪斯学院就读，十九岁就取得社会学学士毕业，并进入神学院就读，两年后取得了神学学士学位。1954年，金恩25岁，受聘成为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浸信会教堂牧师。这个时期的马丁·路德·金恩对黑人身份面对社会的态度仍与多数黑人相同，是以武装自卫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金恩家中甚至备有枪支防范侵犯者。30岁前的金恩并不知道非暴力这个词汇，是资深民权运动家非裔美国人贝亚拉斯丁让金恩认识了印度圣雄甘地以及非暴力抵抗。贝亚拉斯丁是一名同性恋，他是马丁·路德·金恩最重要的顾问与导师，他告诉金恩，想实现民权运动，比自卫更好的方式是非暴力抵抗。而甘地的非暴力独立运动也证明，在任何情况下，不对自己或其他人造成伤害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非暴力确实能成功推动社会运动。1959年4月，马丁·路德·金恩顺利造访印度，并更加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涵，并决意终身为美国民权运动奉献。离开印度前夕，他发表了电台演讲，说到，来印度之前，我从未相信对受压迫的人而言，非暴力抵抗是争取公平和尊严最有力的武器。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深深影响马丁·路德·金恩，同时他对耶稣基督与基督教义的信仰也加深这样的信念。尤其马太福音中，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更巩固了他的非暴力理念。他认为他所致力的民权运动与耶稣基督的博爱主义精神相符合。他在1967年38岁的布道中说，在我成为一名民权领袖之前，我是一名福音宣教士，那是我第一份工作，也依然是我最大的奉献。其实我在民权运动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认为它是我神职工作的一部分。1955年，领导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1957年，建立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担任首任主席。1962年，在乔治亚州奥巴尼发动反种族隔离抗争。马丁·路德·金恩从26岁便持续投身平权运动。到了1963年，34岁的金恩更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行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权社运集会。30万人为了争取非裔美国人的民权与经济权益，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那一天8月28日，马丁·路德·金恩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演讲内容描述着黑人与白人有着和平、平等、共存的远景。这场演讲促使美国国会在隔年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所有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都是非法政策。同年10月，诺贝尔委员会因为马丁·路德·金恩长期以非暴力方法追求种族平等理想，而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的四年，马丁·路德·金恩除了民权运动，也关心美国贫穷问题以及越南战争。1968年4月4日，那天正巧也是礼拜四，晚上6:01，金恩站在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二楼的阳台，被一颗春田步枪弹击中， 子弹贯穿他的右脸颊，打破了下巴、颈部和一些脊椎，并切断了颈静脉与动脉。爆炸力量让他猛烈跌倒，血流如注。马丁·路德·金恩被送往圣约瑟夫医院，在下午7:05宣告死亡，享年39岁。三日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宣布4月7日为全国哀悼日。4月9日，共30万人参加马丁·路德·金恩的丧礼。1986年，美国总统签署法令，规定每年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恩纪念日，以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并制定为法定纪念日。直到现在，美国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纪念日的只有三个，分别是亚伯拉罕·林肯纪念日、乔治·华盛顿纪念日以及马丁·路德·金恩纪念日。其中，马丁·路德·金恩是唯一一位非美国总统而享有此殊荣的人。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其实跟我们的最近要发生的节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是4月4号，很多人可能不晓得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哦。这个世界卫生日呢，其实在 COVID 的时间点上面来说，比较多人去留意到啦。那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在1948年的时候呢，设立了这个节日，希望大家哦，全球来关注关于卫生、关于健康还有关于疾病哦。那一直以来呢，各种各式各样的主题都环绕在健康上面，包括了2023年的主题叫人人享有健康，那2022年的主题呢叫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健康。所以今天来来宾呢，就要跟我们来聊关于健康、关于疾病、关于他们把疾病写到歌里头这件事情哦。我们先跟我们来宾打个招呼吧。 Hello，
笨瓜秀大家晚安、早安、午安，我是一壶一壶的阿乔。
我是一壶一壶的奶。
好，他们的团名叫一壶一壶哦，待会我们会仔细介绍他们的团名，因为他们的团名很特别。那两位呢，其实待会要跟我们聊的是他们的专辑，还有他们的音乐，把疾病写到歌里头去。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下两位，有没有什么最近有新闻呢、啊，或是议题啦、啊，或时事啊，让你们特别有感觉的？
我抢答。
好，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哦，4月4号，
耶，生日快乐、对，我觉得生日的时候，我常常一定都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嘛。那因为在我的新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呢，《PTSD》里面。最开始出现的这个人声就是我父亲讲客语的声音。那父亲因为他在我有印象以来就是常常在卫生所跟医院里面工作，
是
爸爸是个医检师，所以我就会常常在生日的时候都会常常想起爸爸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就是会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卫生纸，就是在卫生所发布完的，那上面是写说防范艾滋有三招，第一招固定伴侣勿滥交，第二招公共枕头危险高，第三招保命要用保险套，就是这个、okay. 对，这个议题就是充斥着我的童年。那我觉得在四月七号这个特别日子，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再多多讨论这个相关的关于不管是健康或者是防范艾滋的一些有趣的小 paper。
这个巧很厉害，他居然可以背得起来上面的宣传标语。
对，因为就是充满我童年。
好，先说生日快乐啊，
谢谢。
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天啦。虽然说哎，好像在这个不晓得你们客家人或者是说你目前的今年几岁可以
说？今年哎，这样子虚岁的话就是40岁了。
40岁。好， 这个客家人的过节有在过吗？生日的？
阿爸啦没摸的高傻你，我的家里没有在过生日，因为妈妈是蛮严肃，觉得说是母难日。
OK， 好，那你后来离开家里之后，到其他县市工作啦，或者是生活的话，有开始过生日吗？
好像也还好
也还好，
因为就想说，就是不要过节的话，好像就多省了一些钱。
OK， 好，好，这个是巧。那奶呢？奶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留意到，或这一段时间里头特别关注到的？
最近有跟我女朋友讨论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台湾好像已经通过那个同婚法了嘛。
是。
然后有我们最近有在关注一些就是关于生小孩的议题，然后就是最近就聊到，同志他们如何要拥有一个小孩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其实像奶关注到的议题，也是笨瓜秀一直以来在讨论的啦。因为包括大家提到说，为什么同志结婚了可以领养小朋友，可是为什么还不赶快开放代理孕母？其实在这个关于生育这一块也让立法委员们很烧脑。那当然呢，关于人工生殖法这件事情里头，优先通过的一定会是单身女性，或者是说有疾病需求的，他就是不孕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就让人工生殖法优先通过。可是呢，这个关于代理孕母，同志的代理孕母这件事情呢，就变得比较尴尬啊。还有单身女性，一个人抚养小朋友这件事情，之前新闻也有提到说，有一些比较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人，就跑出来说啊，那如果单身女性或者是同志的父母亲用人工生殖法拥有小孩的话，好像缺了一块哦。单身女性没有丈夫，那小朋友怎么样教育呢？这当然是传统的价值观去思考，说没有男性不行，或者是说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啊，这样不行。所以这件事情就要等到很后面的时候才有可能再继续讨论到。不过人工生殖法的确是这几年2023年2024年持续在关注的议题，所以你跟你女朋友都会讨论那么严肃的话题哦？
就是就会讨论到这一块啊，因为她就是看很多书，然后也看很多新闻，然后她其实本身也很关注，就 LGBTQ 的这种议题嘛，她都会涉略，所以我们就聊到，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奇，说那这样如果同志要哇，那他们要花很多钱，然后而且在法律上面，
现在的确是只能国外。
对，然后你法律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继承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好像都还没有个配套也不知道怎么弄。对啊，
但是我好像我单身的女性朋友也有这样子一样的困扰。
对，会想希望有宝宝嘛。
对对对，可是如果你法律上你没有丈夫的话，你冻卵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对，
要怎么样让他生出来？
目前还在设法修法
啊，
不过修法的过程当中，优先的还是以那种因为疾病的关系没有办法生育的家庭为主，让他们优先可以使用人工生殖法。那可是其他的朋友们就必须要再等一等了。不过今天很有趣哦，一开头我们就聊到这个关于疾病的事情，今天的内容就会跟疾病有关系，会跟也许是你觉得困扰的事物，因为疾病一直以来是被大家所不喜欢的，所排斥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待会我们跟我们的来宾来聊一聊。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哦。刚刚我们先跟我们的一虎的主唱阿乔，还有贝斯手乃涵哦，聊到了他们关心的事情。那我们先跟来宾打个招呼吧。
嗨，我是一虎阿乔。
嗨，是一虎的奶。
好，待会我们问问看两位为什么叫做一虎哦。我们先聊一下，因为其实很有趣，Run 这边跟一虎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笨瓜秀上面有来了一个来宾嘛，
没错，
对，一位香港朋友，然后
皮肤癌的，
对，皮肤癌。那伟玲呢，他基本上是一个从小一出生就皮肤病，然后这个皮肤癌跟了他40年了， 从小到大就是不断的长辈在跟他讲说你会死掉，
对
啊，再过不久你就会死掉了。
对，我听到那集我鸡皮疙瘩到不行，我觉得天哪，就是他真的好勇敢，而且就是偷偷的擦泪，觉得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touch。
好，所以跟疾病这件事情是能够触动你们两位的。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吧，不管是家人生病啊，在陪病啊，或者是自己不愿意的状态下，然后必须面对自己的一些就是身心老化，不管是心理疾病等等的。
是阿乔，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你是一虎一虎这个团的主唱，
对，词曲创作。那我跟乃涵以前，我们多年前呢有一个四人的创作乐团叫做二本猫，
是，
对，那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在2017年的时候有得到金曲奖的两项肯定，
是，
对，那我们休息了好多年了，对，那特别的在疫情开始比较明朗的时候，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终于就说，哎，我们来重新一起拾起创作的状态，那就决定说，好，就以病为病歌咏好了。
好，所以你们是你们两个现在变成一虎一虎这个团是只有你们两位吗？
是的，
阿乔跟奶
是。
好，那奶奶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在这个团里面担任曲子的创作编曲，然后还有素材的收集，对，然后之前其实跟乔刚才就讲说我们是这个二本猫里面认识的，我在那时候在里面弹 bass 这样，
是，
那也就是因为疫情，
还有 double bass，
对，因为一个疫情的关系啦，其实跟这个年纪有关系，这个越来越大就会开始关注说，哎，这个身体好像越来越老化，所以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啊，乔就会找我说，哎，那你要不要去运个动啊，上个瑜伽也好，拉拉筋啊，
是，
所以就是有蛮多对话，就说，哎，围绕着说，哎，身体健康，然后要怎么样去保持身心健康这样。那后来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找我说，诶，那有一件很想做的事情，这样就是叫我们两个一起来创作，所以也就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就组成了这个团体。我就说啊，来做一张专辑，那就是跟病有关的这样。
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知道了阿乔，乔是40岁，今年40岁，
这要问乃涵几岁？
对，因为
我想说你怎么会40岁？我才40岁吧，
虚岁啊！
虚岁啊？那你呢？
啊，我不行，已经不想想了。反正10岁就已经是40了，我就不知道虚岁几了。
好，因为说实话，对于你们两个刚刚讨论到的疾病或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呢、啊，Ron 很有感触，因为 Ron 今年是47岁了。好，然后当然可能是虚岁吧。OK， 那重点就是呢，在朋友之间聊天的话题很奇妙啊，就会无意中就会变成是在聊关于保险啊，关于最近都吃什么药啊，然后什么的补充品啦、啊、保健品啦、啊，对身体很不错啦，
感觉跟我们差不多哎、
欸，就聊这个话题，然后好像年纪越大会越在意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很自然吧，
很自然，其实那个身体机能感觉得出来，尤其是像我自己是弹乐器的，
是
以前其实你 一段时间没有活动你的手去练乐器、不太会有感觉，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以前就会觉得哎、一两天没有去练那个手指就顿了、然后身体机能好像是它一直在退，我们反而是要以前是要反正不动它也不会退步，我们现在是要每天动它才不会退步。
没有，还是会退步。
对，还是会啊，就退的比较慢。
退的比较慢。
对，那又加上说很多身体慢慢的你只要乱弄一些什么东西，它就不舒服的状况就出来。
你是在说你的胆吗？
对，还有腰啊，还有什么背啊、肌肉啊。
而且两位以前应该有过夜唱吧？然后现在完全不行了。
哦，天哪，夜唱真的好久哦，
10点11点就想说我要睡觉了。
我是完全不能熬夜，以前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熬夜更恐怖。那应该是说，像之前的话，有时候喝酒会宿醉，
是
哦，宿醉可能就半天，现在宿醉的话2天。
好，
哎、可是你现在无胆之人，你还可以宿醉吗？
哦，不敢，
不行。先问一下，所以因为这个观念出现了，因为这个想法出现，所以你们决定要合组一个团，叫做一虎一虎。
对啊，对啊，
团名叫一虎一虎，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怎么写，它就是1234的1。 老虎的
虎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当初乱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想说这是乱码
来乱的吗？
然后看到你们专辑名称的时候，想说这是乱码吗？
那你有看到英文是写 I W H O I W H O O
有，
就一种呼一呼很有精神的感觉。
所以是取这个谐音吗？
算是用声音来做。其实那时候是我们是从二本猫开始认识，
是。
那我们要组这个乐团的时候，也想说从猫这个
小猫变大猫啦，
对，小猫变大猫，
刚好2013年又是虎年，
对，然后他也属虎，他说：“哎，那不然你要有个团名，要有个虎，
总不能叫如虎添翼吧？
两只老虎之类的。
”OK，
大家好，我们是两只老虎，
所以一虎一虎其实是两只老虎，是啊，
没有他没有属虎哎。
那是 OK 啦，因为两个都是两个都是猫咪出来的嘛。
一虎一猪，他属猪，
我属老鼠啦。
一虎一鼠。
但那时候就会觉得说，那团名，因为吉阿乔他这个比较可以接受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在想的时候，我就是在那边哎，左思右想，有天练琴的时候就拿那个弓在那边挥啊，就有那个挥的声音，咻咻咻。
他把那个他挥这个弓，他录了一个小大概10秒钟的影片，然后。会有一点点声音嘛，弓的声音，但是他自己帮他配音，他说会会会，他说我们就叫虎一虎一
，OK，
我就跟他说那不然叫一虎一虎好了，
是很特别的团名，
就有时候有些东西发生，它是一些很无聊的原因就这样出现、欸。
可是我觉得很多，如果你是用比较负面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它很无聊。可是当你心态是比较健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这都是一些小趣味。
我讲无聊不是那个负面，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是不是大家什么左思右想啊，然后一些什么 什么，
对，其实没有，
对，其实没有，就这样就出来了，这样就哎、
okay. 好。除了这个一虎一虎的名字很特殊之外呢，让看到了哎，专辑的名称也很特殊，因为看到说我想说是不是打错字，
又是个乱码，
还是个乱码，因为他们的专辑名称就是你们的首张专辑吧，
是
叫做病子病病病子
Pregnancy Breakdown and Disease。
OK， 好，为什么中文取名这个样子呢？
我们在有一天找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拉丁打击手，青年打击手黄韵宁，我们一起 jam 这张专辑里面的唯一一首就是三个人一起 jam 的歌，叫做《亲爱的珊珊》。那这首歌是在讨论一个病逝感，那他们两个在声音流动的当下，我就突然很有感触的用客语讲飘字飘飘飘字，那大家如果跟着这个节奏念的话，可能会想到夫节夫夫夫节，但其实它是你像算那个拍子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它就是一个飘字飘飘飘字，它就是一个五拍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刚好乃涵谈到一个 walking bass 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节奏搭进去，我觉得哇好舒畅哦。那其实病子在客语跟台语里面都是代表孕妇的意思、哦、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哇，今天从一开始然后就聊到我的生日，就是想到妈妈曾经是个孕妇，然后每个人出生之后就一直在面对各种的衰老走向死亡的历程，我就觉得哇，而且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休息，
是，
对，一边聆听着这个音乐可以带给你身心一种放松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整张专辑刚刚说了，专辑的名称叫病子病病病子，可是专辑里面的概念是跟疾病有关系，
对，就是不只是疾病啊，还有就是这个英文乃涵帮我们命名的 pregnancy 嘛，怀孕，breakdown 休息 and disease。
对，那其实讨论不只是说是生理的，还有心理的
是
疾病，因为我觉得创作过程就是要把自己心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嘛，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想说，那到底是要跟听众讲什么，或是我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念。
对，现在这个阿奶孕妇看起来有点难产。
所以其实这是个很深的话题耶。
真的吗？
对，因为关于这件事情，关于也许是跟心理或者是生理的不适，或者是面对如何减缓不适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是排斥的。
好像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难免也是会排斥，
很多人会充耳不闻嘛，对于疾病会充耳不闻。
对对，最好是不要去看医生，就不要知道。
对，不要健检，健检之后就问题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会想要这么做，也是因为两位有遇过一些 令你们印象深刻的疾病，对吗？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是因为我在台北长大，那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去了外地念书，在新竹师院。那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感觉到自己有很多心理状态的大巨变，也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方面是整个身心，就是我就听说学校有免费的心理咨商，
是，
所以说我就每个礼拜都有定时的去报到。那在班上同学里面，好像大家都在那个年代，大家比较不知道什么是心理谘商，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同学在窃窃私语说啊，那个赖雨乔有病啊，就是所以去看心理谘商。
是，
对。那我自己很深刻的记得说，那时候因为我念美术系嘛，我从国小就念美术，那我内心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背叛我，就是我的作品，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不需要去做什么人际关系的交友，因为如果我不去交朋友的话，我就不需要去面对被排挤或者是霸凌，或者是会不会去在意别人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当时很深刻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 hashtag。
OK， 所以你有经历过那个东西是属于心理的，
嗯，
然后因为疾病导致出现了人际关系的不一样，
嗯，
这个是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几岁你记得吗？
那就是念大学的时候，
大学大概是20出头。
对，okay。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路这样回头看，我觉得反正我在大学的时候对于我自己的创作，我觉得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进展。
是，
我觉得这个经历一直有带给我，其实默默的是有一些正向的力量。
好，这是关于阿巧巧他的心理变化，或者他的生理变化，或者是他面对这个所谓的疾病上面的变化哦。那关于奶是什么样的情况，待会我们请奶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一个拥有残障身份，同时也拥有骄傲同性恋身份的残障同志。我花了我人生1/3的时机，我才能接受残障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深刻体验里面，我发现说，我如果不能接受我自己是残障的这个事实的话，我的人生无法再走下去。经历了到现在的52个年头，残障如影随形，和29岁之前不一样的是，我接受了它。更重要，在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我学会了去翻转我的残障生命，但这个翻转并不是要逃避它，而是带着它一起来翻转我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你讨厌的疾病或一些缺点如影随形吗？我们一起来翻转它，祝福你，我们一起加油。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听到了巧告诉我们说，关于他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心理上的状态，因此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变化。那奶呢，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疾病？
其实随着年纪增长，真的是感触越来越深哦。那在这个 COVID 的期间，其实也历经很多生离死别。在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外婆也过世，对，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在那段期间我发现我胆出问题了。
是，
对，那个是一个在一个就是吃了一个油油的葱饼的晚上，
不过就是个葱油饼
好像 很油的东西会让那个胆不舒服的。
对，
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觉得心里闷闷的，
是
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想不到这个闷闷的感觉就越来越闷，然后转成疼痛。然后后来就是啊，辗转的一直去看医生什么，才发现说啊，原来是那个胆的问题这样。
是，
然后第一时间诊断出来，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慢性胆囊炎，需要割掉，
割掉胆，
直接割掉胆。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听到，我觉得晴天霹雳，因为就这样，我一个器官就要没了耶。
是，
那我那时候很蛮能接受，想说那我是不是有一些转换的余地啊？所以我为了这个东西我又挣扎了两三个月，这样到处去看中医啊，西医中医去看，但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觉得真的无力回天了，而且生活是整个就是处在一个很恐惧的状态下面，
是
因为随时不知道说吃到什么东西会就是让它又发作。我有一次是去台南玩，然后晚上就是宵夜可能就吃了一个洋芋片，
是
当晚就是在旅馆里面痛到受不了，我在床上一直在想说哎呀，到底哪时候要结束，我应不应该叫计程车去送急诊这样。
是
哇，然后那时候真的闪过很多想法，就觉得我这两三个月这样挣扎，然后都没有办法说好好一个吃一个饭，这么平凡的事情就是多么珍贵。以前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会觉得哎，生个病就是好像蛮容易，就这里不舒服，那里痛啊，那里什么。我那时候就是体会很深啦，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也是会很想要就是把这种心情就是分享给就是听到这个音乐的人。
所以疾病让你看到了一件事，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对。
一切都是那么的机缘，或者是那么的巧合，
这么的宝贵，
这么的珍贵哦。那像你们两位经历过疾病，或者是身边听过有人的疾病之后，有没有一些启发，或者是有一些感触？
我觉得很多耶，包含以前我们二本猫的时候有跟我们一起演出过代打的鼓手，也是在COVID 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也是才30出头，
是，
对，他也离世了、
啊、离世了，
对对，但是他不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
okay.
对、他是比较像是类似脑中风那一种，
是，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也有好姐妹，对，也是一些病症，就是30岁不到就离开了这几年、
okay.
对，所以我说前面说开玩笑说为病歌咏，我觉得那个歌咏的感觉也是说，我觉得刚刚听完乃涵讲，我也是很大的感触，就是其实我们也都算是蛮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拥有过一些很不错的美好的爱，所以当这些爱的能量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以前好幸福哦。
OK， 而且很特别，是因为说实在话，大家不喜欢碰到疾病嘛，但疾病好像可以带给我们某一些感触，像刚刚乃涵提到的，也许有一些视野就被打开来了。然后刚刚阿巧也提到了，因为以前的心理状态关系，所以呢可能就拥有更多跟自己对话或者是创作的可能性。
对，它反而是一个动力。
对，变成一个动力。因为像 Run 这边认识一些HIV 的感染者朋友们，以前 HIV 是会过世的嘛，
对对对，
因为医疗的关系，但是现在当然不一样，已经完全变成是慢性病了。
是啊，
但是这些朋友因为早期在知道自己感染了 HIV 之后，他们会觉得好像老天爷就放了一个终点线在那里，好，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离世嘛，因为对我们来说死亡好像很遥远，可是对于 HIV 感染者朋友来说，死亡好靠近哦，而且是很清楚的在那里。哦，可能是就像上次我们这个香港朋友一样，他可能活不过10年，活不过20年，所以他们就变成是好像格外的认真的面对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很多 HIV 感染者会把确诊的那一天定为自己的重生日，
重新的生日，
第二个生日。
对，
那这第二个生日就用来是什么样？纪念自己获得了这一份老天爷给的礼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想法，他们把一个疾病变成是一个礼物。
对，一个祝福。
嗯，
而讲到 HIV， 我其实在2月的时候，我们家也有家人就是有人类乳头病毒的这个问题。
OK， 对 HPV 的，
那就是继续的追踪。
是，
对， 搞不好之后就会为他写一首新歌。
所以其实疾病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这么的可怕，
他好像一个邻居来拜访你。
OK，
几率啊，
对，
几率的问题，
几率啊，几率，
对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疾病啊，然后或是说我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样，很多奇迹带给了不平凡，我觉得反而是让我有一种感谢。我就会时时提醒自己说我们要感谢，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像带一些正能量给周围的人，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做到的。
还有理所当然的休息，
对，理所当然的赞美说啊你今天很漂亮这样之类的。
哎、欸，你今天很丑，你理所当然的赞美。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因为之前让认识这些朋友之后，不管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或者是像 HIV 感染者的朋友，让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可以跟，这很难，可以跟疾病
共存，
共处，对，共处的方式，他们调整他们自己的姿态，他们调整他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呢，跟这一个可能要相依相伴一辈子的疾病互动，这件事情很困难。可是他们找到方法。
我也正在经历耶，僵直性脊椎炎。
OK， 好，所以巧是僵直性脊椎炎的朋友。
我就是僵直性脊椎炎是我的朋友。
对 ，OK， 可是这个很不舒服，因为听说是会比如说筋骨啊，然后早上起床会很不舒服这样子。
我觉得我比较严重的状态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可能因为太年轻，所以并没有做那么全面的检查，只会觉得说，常常髋臼左边很痛，右边很痛，然后就是有点要拄着拐杖去学校，那就是吃消炎药。对，那到大学的时候，因为没有运动，对，所以就变得更严重哦，就是只要。待会要下雨，我的膝盖就会很痛，很酸痛。
是，
但是因为太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检查。那但是因为疫情开始，我就开始很认真在家里居家运动，所以我发现，好像完全都没有像以前那些奇怪的问题了。那反而是到二月的时候，就是过年前，我去了一趟国外工作，回来落地没几天，我的右眼就开始越来越红，越来越红。但越来越红的，其实第二天我就看医生了，就看一般的眼科。那在短短七天内，我换了三家眼科去看，他们都说我是结膜炎。
是，
对，所以就是点结膜炎的药。那越点眼睛越红，最后真的是杀红了眼，但还好左边眼睛是没问题的。
是，
然后我就赶快去大医院做急诊嘛，那做了很仔细的检查之后，才确定说啊，原来我点错药了。我是虹膜炎，那它就是僵直性脊椎炎引发的这个就是发病的状态。对，所以那就持续的调整很多的，我觉得其实清淡的饮食跟饮水，还有就是很基本的运动，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在注意。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说理所当然的休息，这个就是说给自己听的。
OK， 好，刚刚我其实提到了这些疾病，还有跟疾病相处的方式。待会我们来跟他们聊聊，他们把疾病写进歌里，那这张专辑的特色是什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回到《笨瓜笨瓜秀》哦。刚刚我们先聊到了两位哦，一虎一虎的歌手阿巧，
yeah!
主唱阿巧，以及 Bass 手这个乃涵，提到了疾病这件事情。他们把疾病写到歌里头，成为一虎一虎这个团体首张专辑的主题，也是概念专辑的概念。我们先来聊一下这张专辑《病子病命病子》，它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就是病是爱。
病哦，疾病就是爱。
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专辑酝酿跟整个像酒这样子发酵之后，有一天乃涵就问我说：“你想要怎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
是，
乃涵还说五个字以内，我就说太难了，太难了。可是就突然觉得好像被点到穴，我就跟他说：“哦，病是爱。”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如果我在早些年，比如说30岁的时候，假设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我的生命是可以更有弹性的，
更宽容，
对，
对不对？面对各种状况的时候会更抱持一个宽容的心去面 对,
对, 对, 对，但是其实现在开始宽容也不错啊，就是永远都不要嫌太晚。
OK， 好，乃涵呢，你觉得这张专辑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生活感觉的分享。
OK，
因为对我来讲，创作者，我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跟阿乔一起工作，其实没有太多的设限。其实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阿乔每天都会丢一堆素材给我，他就是走路然后想到什么东西就录一下他爸讲话的声音，打呼声，然后或者是他去爬山的鸟叫，
是，
或是他在家里，突然灵感来了，哦，随便唱，随便录一个，他就丢给我一堆东西。
我很认真唱的，
对，随便都厉害嘛。对，所以我觉得他是蛮生活感的东西。然后对我来讲，我就会从这个东西去融合我自己本身的，可能以前听过的音乐啦，然后去做反刍，然后很自然的去产出一些音乐，所以这我觉得这像是我个人的，或者说我跟阿乔的某部分的生活的写照，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脑袋里面，这些音乐旋律或是律动就在这个里面，然后透过这些素材，然后跟病这主题就引发说，哎，那要做出这样的音乐，所以它是蛮对我来讲蛮有生活感的东西。那可能听众第一次听到说，哎，那这个是一个专辑，它是一个歌，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像是一般可能流行歌它会有主题，很明确的主题，
主打歌，
对，但我个人是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抽象画，
对，
一幅画，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传达的是一个气氛，像是里面提到像是病子哥啊，它是一个孕妇这样，那我们是传达一个的气氛，就是说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对于这个歌有什么样的想象，它可能是季节的变化，或是在讲说生命的一些无常。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想法是就是感谢，
是
因为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刚才阿乔讲说病是爱，
对，
我觉得爱是蛮重要。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说宇宙真理是什么，他跟我说宇宙真理就是爱，我觉得对，就是爱，爱与感谢，就是对于
好煽情哦，阿奶，
生活的东西周遭要有关注啦，
是，
对，虽然尽管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然后手机啊资讯很多，但是真的不要，我觉得即便是一些些的小事，我们都是得来不易的。我觉得就是多一点自己的关注啊，就是对，就是重拾自己跟这个世界的连结，这样。
大爱小爱都是爱啊。
我发现两位很感性。
我觉得阿奶今天怪怪的，因为他平常、就是、
没有吃饱，
他平常都讲话蛮严肃的。
OK，
毕竟他政大国际贸易高材生毕业，
因为他很感性，然后去感受很多事情，关于这个世界，或者关于他自己。
我觉得他真的是成为无胆之人有转性，
所以胆子让他蒙蔽了他以前的这个感性的部分。
对，他以前胆大惊心。
好，这张专辑，回到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有十一首歌，有没有哪一首歌？因为这张专辑的歌名都蛮有意思，比如说有 PTSD， 带着我的洛璃啊，或者是真病无药医 ，OK， 抓痒，阿兹海默。这些歌曲
啊，我一定要推荐一下《真病无药医》。
真病无药医，
对，因为《真病无药医》里面就是我很喜欢的，跟我们一起唱歌的徐泽伟，
对，徐泽伟老师。
对，那《真病无药医》他其实这一句话呢，是我有一次在翻客语字典，看到字典里面写说“怎偏某又疑，怎又疑假偏”，意思就是“真病无药医，真药医假病”。那这句俗语呢，他是想要跟大家后人分享说，你不需要这么的把吃药当成是一个真理。
是，
对，
面对疾病的时候，
对，那我就有被打到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客家，但是以我从小面对的客家，我就会觉得客家好像很多严肃的部分。
是，
那没想到客家前辈的这个智慧其实蛮可爱的吼。而且如果大家都只相信吃药是唯一的方法，那好像艺术就不需要存在了。
OK， 真病无药医， 真要医假病。OK， 这个很有哲理。
对对对对对对，有意思哦。
对，很有意思。
对，但是我还想要推荐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 PTSD， 因为 PTSD 里面有很厉害的心经跟歌手的 jam 的部分。那个歌手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全方位艺人诱人的现身。
OK，
对，那很感动，他愿意跟我们在这首歌录制前有分享，就是关于他会不会害怕要来唱关于创伤压力症候群这样子的歌曲，会不管是说影响他的形象或者是影响他的情绪等等的，那他就觉得这是他觉得很紧张但是也是很有挑战。
是，
对。
OK， 这是巧要推荐的歌曲。
是，
那奶呢？
推荐里面一首是亲爱的珊珊。
亲爱的珊珊，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歌，也就是我们创作这张专辑算是第一首跑出来的歌。
是，
那时候是我跟阿乔两个在这个练习工作室里面，我们就两个就即兴，他就是念好他写的一堆文字这样，然后我就是搭配我的乐器，即时去做就是即兴这样子。
是，
当时就是弹 double bass， 对，
弹 double bass。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里面歌词的部分，它有点像是自己在跟自己内心对话。然后内心是有很多的创伤啊，或是什么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很像是天人交战这样，哇，那个这些以前受过的伤啊，生过病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去跟他们对抗，
自己跟自己拉扯，
对，自己跟自己拉扯。我里面有讲说，那你当初农药喝下去或怎么样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内心的东西，然后这个情绪张力是很大的，其实是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的一个剧场，然后里面有天使跟魔鬼，然后一个人说，要这样要这样这样，我是很喜欢他这一首的张力。
好，我觉得奶真的很感性，不管他有胆他都很感性，这是很感性的人才会想到的事情。对不对？
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感觉我们就是过去这一年就上节目，奇怪怎么都没有展现这一面。今天发生什么事？
好，很感性的奶，然后以及呢，其实你也很感性，乔也很感性，
我还可以啦。
你们两位其实创作了这张专辑，算是一虎一虎的首张专辑，会想要透过这张专辑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
哇，感觉已经说了很多，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生命的许多的颠簸里面，我们可以互相陪伴。
对，
那奶呢？
我是觉得希望大家可以没事多休息，抬头看天空，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然后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好好关心周围的人，然后如果心有余力的话，我们就散发一点自己的光亮给周围的人，就想说赞美说啊，今天好帅哦，你做得很赞，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
OK， 好，这个听起来都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张专辑里面的十一首歌去找到跟自己陪伴自己的方式。这好像跟我们今天聊到的疾病，聊到的健康，或者聊到的心理，聊到的生理有关系。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好像都忘记怎么陪自己，陪伴自己。对，未来你们两位还想要朝哪个方向创作？
我觉得因为这个人世间的病痛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还有很多还没有触及的。
再病一回吗？
对对对对，潇洒再病几回这样。
就是世间考验太多了，反正就看这几年我们还会面临什么考验，它就会再激发出我们就是其他的想法。
对对，这一次是以一个电音由这个郑各军音速石马老师为我们操刀，那也不知道下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将会是把我们捏塑成怎么样子，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期待。
OK， 好，总之呢，现在目前这张专辑病子病病病子在这个蜂巢是可以买到
的。对对对对，
然后重点是这个它的包装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就是一个像小礼盒一样，然后非常精致，
有点小伤口偷窥里面的很多的层次。
OK， 好，其实很多生病的人在生病之后都会说，因为生病所以看见了自己。好，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一虎一虎的阿巧 以及乃涵来到笨瓜秀，因为他们这个你们还是定位叫前卫实验创作乐团吧？
没错。
OK， 好，其实可以让大家开开眼界，听到不一样的歌曲。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笨瓜秀，谢谢你们来，
谢谢 Ron。
好，这期节目听完，如果觉得喜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下周四4月11号是国际宠物日，跟宠物有关的节日，我们会邀请到板桥龙安动物医院的院长姚胜龙兽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成为一个好饲主，那如何关心你的动物，还有人跟动物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同时我们要来认识动物权。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地震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千万一定要留心，包括自己的房子，包括管线，都请格外的留心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周四见，拜拜，爱你们哦，
晚安，
晚安。
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